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都放在债券市场的暴跌，它也孕育着波及全球股市、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的风暴，所以值得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高度关注这么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甚至今天很多国际财经媒体做出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的判断，你从这个结论来看，这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随着日本债券殖利率触及 3% 的关键里程碑，全球债券市场暴跌加剧。今天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加剧，日本十年期的国债的殖利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跌至 3%， 这是交易员对能源驱动型通胀、货币紧缩和财政状况恶化感到担忧的最新的表现。从美国到德国等主要经济体以及英国都受到了暴跌的影响。在英国，债券的殖利率飙升10个基点，这是在周一英国公共假期后追赶全球股市走势的结果。由于中东的危机加剧了全球物价的压力，英国和欧元区的国债殖利率创下十多年的新高，市场压住各国央行将很快会加息。大型科技公司为了筹集资金的支持而大举发行债券，而美国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这加剧了近几周政府债券的抛售。中东僵局有可能推高能源价格，周二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了 2%， 超过每桶92美元。一个时代终结了吗？绝对是。对日本而言，殖利率上升尤其是增加了偿还发达国家中的最大债务的成本，而此时首相高市早苗正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五年期的日本国债殖利率已创下 2.26% 的历史新高，但殖利率的变动是全球性的问题，为世界各国政府都带来了难题。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升至4.798%， 创下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为 3.35%， 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升至 5.25%， 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报道他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这些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券的殖利率飙升。路透社引述华侨银行外汇和利率策略主管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在欧洲和英国，这更多的是由通货膨胀上升所致，而美国长期收益率的上升仍然更多是由实际收益率上升所驱动，尽管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在缓慢上升。简单说，全球政府的借钱的成本正在全面飙升，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这场抛售潮从美国、德国、英国一直蔓延到日本与澳大利亚，导致这波全球债市暴跌的原因有四个关键的推手。第一是能源带动的通货膨胀重燃，主要是中东局势紧张推升油价。第二，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洪流，各国政府都在大量发行债券的筹资，加上科技巨头为筹集人工智能资金大发公司债，市场上的债券过剩推低了债券的价格。第三呢，是日本市场的磁吸效应，日本过去长期维持超低利率，日本投资者大量把资金放在海外，现在日本利率升高，资金开始回流日本本土，所以它导致澳大利亚、美国等债券失去了重要的日本买家。第四大推手呢，是实际收益率的上升，就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要求更高的回报，同时对政府庞大的赤字感到担忧，所以要求更高的借贷利息。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经济事件， LTV 网友分享啊两个观点。就第一呢，对多数网友而言，只对股市呢有概念，或者是股市稍微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对债市、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这些呢，多数网友不是太了解，甚至是不太关心。 LT 想强调的呢是，你长期关注财经的网友啊，不管生活在世界各地，要有个基本的概念，就在各类市场规模的比较当中，具龙头地位 绝对的老大是债市而不是股市，就美国的债市的规模是美国股市的4倍，也就是说债市要打个喷嚏，股市就要发烧感冒。所以今天你看路透社报道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它主要是指日本的债券市场，网友们可以去按这个逻辑去推测判断，对股市的影响也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它没有表现出来，是处在一种孕育之中，所以绝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贝森特昨天讲了一句话，实际上是被低估了的，就目前全球的债市，这个主要是指政府的发行的国债，为什么出现抛售潮呢？就贝森特他昨天讲的理由呢，是现在啊，富可敌国的美国这些投资机构，巨型的跨国企业，他们在拼命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个非常烧钱的产业，他们发行的这些债券，他们借钱的规模不亚于美国政府借钱的规模，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债市的空前繁荣，就需要钱的人呢多了，这些跨国集团，这些超级投资公司开始与政府抢债券市场的资金了。那么既然大家都在抢资金，都在卖债券，美国政府在卖，日本政府在卖，德国政府在卖， OpenAI 在卖， Anthropic 在卖，英伟达在卖，那么对市场投资者呢，他很简单，谁给的回报高我买谁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也迫使各国政府啊提高国债的回报，那么提高国债的回报，它就造成了国债的贬值。那么在市场惊呼国债市场遭到抛售的时候呢，就日本今天它的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啊首次达到了 3%，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路透社报道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怎么理解这句话？它是指的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低利率的时代结束了。你看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啊长期是一种啊负利率的状况，就借钱呢不用给利息，各个国家政府都大举借钱，但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连日本30-40年的超低利率现在也要结束了。那么究竟这一个时代结束对未来的市场，对未来的各国家的债务货币汇率的走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它会深刻发酵的。所以今天这个报道当中，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值得啊网友们去琢磨，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时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能够帮助网友啊理解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频道的难度在哪呢？就是有很多网友呢是很专业的，但是呢数量更多的一些网友呢并没有一些市场投资的基础知识。最近这个 YouTube 给 LT 发了个邮件，他对 LT 的这个频道啊关注者，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当然是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就他发现 LT 的这个频道的关注者 64% 的人是属于所在国家呀收入最高的 20% 的那个阶层，但他这个准确性呢需要检验。但是他这个调查 LT 就琢磨两天，怎么这个频道弄来弄去弄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了。但是不管富人穷人，我们对风云变幻的世界还是应该有一个平常心，还是要坚守啊逻辑和常识。所以 LT 希望用通俗的表达来让更多的网友啊能够理解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举巴菲特的例子。巴菲特在过去的10年大举投资日本的5大商社，比如伊藤忠商社、丸红、三菱商社、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他的投资逻辑非常简单，他就是利用这种利差交易，就是他利用刚刚结束的这个时代，就之前日本的利率是极低的，那怎么利用日本的利率极低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政策呢，巴菲特的做法很简单，他就去日本发行债券，用极低的日元债券的回报率去筹集低成本的日元，然后呢再用这些日元去买这五大商社的股票。他同时呢用日本发行的这种啊低利率的债券得到的日元，他把它换成美元，然后在美国去买美国的国债，那么美国国债的利率呢就回报率比日本的利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他买美国30年期国债 5% 的回报，他在日本借钱的利率只有 1% 左右，然后把日元换成美元，在美国赚的利息支付日本的利息之后，他的净利润就有 4%， 这个就是交易利差。实际上很多人也在用这种方式来挣钱。你比如去年与网友分享过，就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立委，他就发现台湾的 银行贷款利率比美国的要便宜，他就把台湾弄到的钱到美国来买房子炒房，在美国炒房卖了房之后，再把钱弄回台湾，利率一换算还给台湾银行的钱，然后净赚一大笔利润。实际上巴菲特他就是这么做的。那巴菲特比一般网友啊这种倒腾钱呢，利用汇率的差、交易利差或者套利交易，他还多赚一部分钱呢，是因为他判断日本这五大商社在日元的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五大商社的市值被低估了。一旦日本的利率提高，日本的股市都会上涨，它不是股价上涨，就是它日元资产价格会上涨。所以巴菲特比普通网友多赚一笔钱的是，他还从股市的升值上又多赚了一笔钱。那么再回到这个报道的核心，一个时代结束，也就是说你再去利用日本的这种啊利差套利交易，这个风险就会加大了。所以从投资角度来理解一个时代结束，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指日本的这种价值洼地啊这种状况结束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的三个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升级，据报两艘油轮遭到攻击。海事安全顾问马里克斯表示，周一晚些时候，两艘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超级油轮遭到炮弹的袭击，这是围绕这条重要的水道敌对行动再次爆发的最新迹象。据总部位于雅典的马里克斯集团称，沙特阿拉伯的巴赫里航运公司营运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希德尔号在阿曼哈萨克东部航行时遭到袭击。该集团还表示，韩国新科集团营运的塞内加尔繁荣号在塞内加尔东部航行时遭到三枚炮弹的袭击。据马里克斯集团称，这两艘船当时都正驶出波斯湾。虽然无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此前美国和伊朗周一早些时候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再次发生针锋相对的空袭。周二由于担心债市重启而阻碍油价复苏，油价大幅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大约 1.7%， 超过每桶92美元。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周二表示，为了打破僵局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仍在进行中。同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告诉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他坚信六月在伊斯兰堡达成的和平框架为和平提供了最佳前景。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伊朗的总统佩兹斯基安也发表了讲话，他淡化了恢复正式会谈的可能性。他说，美国屡次违反伊斯兰堡备忘录中的承诺，表明即使各方达成政治框架以停止冲突并开始谈判，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以及恢复施压和威胁政策，也会导致外交失败。那么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彭博社报道，宾森特称随着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一文不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轻视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称这条波斯湾至关重要的水道在最近冲突中一直被伊朗控制，石油管道将会绕过它。贝森特在北卡的全球财长会议的间隙发表谈话时说，两年后这条海峡将被绕过，两年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变得毫无价值。贝森特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国伊朗两国新一轮冲突升级，两国周一互相发动了空袭。美国上周对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采取了行动，但今天贝森特表示，美国并不想制裁埃及银行本身，就他强调只是制裁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贝森特谈到埃及银行时表示，我们没有制裁他们，因为我们不想回到埃及母公司那里。过去两年，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与伊朗的业务往来总额达到18亿美元。贝斯特补充说，美国可能本周宣布制裁另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宣布制裁另一家银行。他还表示，作为其经济孤立伊朗行动的一部分，美国目前也考虑将飞机租赁公司列为制裁目标。美国迄今尚未公开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进口了伊朗 90% 的石油，并且迄今为止一直无视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的呼吁。那么第三个 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今天成为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致命的新麻烦，基地组织与胡塞武装的恐怖联盟，一名男子协助促成了这两个武装组织之间的一笔武器交易，该交易威胁的中东另一条关键的石油运输航线，两个与美国势不两立的宿敌竟然结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最富有的分支青年党长期以来因教派的分歧而分裂，但对西方的共同仇恨以及武器训练资金的交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胡塞武装和信奉逊尼派的伊斯兰教的青年党都属于因七世纪关于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任者的分歧而分裂的数亿穆斯林群体。这种教派的分裂至今仍然在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多个地区引发暴力和冲突。然而共同的敌人现在将胡塞武装与伊斯兰青年党团结在了一起。苏马里前情报主管穆罕默德阿里说，他们痛恨西方，痛恨以色列。那么这是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一个最新的动向，也是极其敏感的一个动向。那么对以上三个最新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目前的局势它就是进入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呢是一门心思呢进入一种经济绞杀，伊朗呢他希望用这种不断的偷袭袭击来迫使美国呢重新谈判。那么贝森特说过两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用了，这个也表现出来一种美国方面的一种焦虑，或者给自己壮胆打气，因为完全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不现实。因为你即便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在红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仍然会拦截骚扰，所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问题不解决，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它会一直乱下去的。实际上伊朗的袭击也好，贝森特的说过两年霍尔木兹海峡都没用了，它都还是反映了美国与伊朗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口。那么在这样一种焦灼的状态，你看又滋生出来最险恶的恐怖集团这个青年党与胡塞武装又搅到一起去了，所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泥石流灾害问题。就这个事件呢仍然在国际舆论当中发酵，仍然是国际舆论的焦点。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遭洪水袭击的尼泊尔地形损毁严重，不知道如何重建。尼泊尔冰川洪水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死亡人数已攀升至987人，数千人失踪，其中包括数百名游客。这场灾难破坏了道路、桥梁、水利发电项目，官员估计重建费用可能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尼泊尔经济的1/10以上。洪水也摧毁了一个主要的边境口岸，该口岸处理了尼泊尔从中国进口约1/4的货物，预计将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并可能导致尼泊尔出现粮食的短缺。所以他这个报道核心观点就是尼泊尔不知道怎么去重建。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驳斥有关其本可向尼泊尔发出致命洪灾预警的说法。这个呢也是国际舆论呢这两天议论这个洪灾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中方比尼泊尔方面是提前知道信息，也提前发出了撤离通知，但是呢并没有及时的与尼泊尔方面分享这个灾害信息。所以这个呢就在国际舆论当中就形成了非常负面的舆论。这个不光是见死不救的问题，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上周三发生洪灾后，尼泊尔方面立即提出疑问，即北京方面是否本可以对这场灾难发出一些预警。中国上周六对尼泊尔方面的担忧做出了回应，在灾难性的洪水袭击尼泊尔北部和中国西藏地区的最初几天里，尼泊尔的一些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讨论认为洪水可能是由西藏的一个湖泊决堤引起的，这也是去年一场致命的洪灾的原因，或者是由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这个也是 LT 第一次了解，这个源头是在中国境内，灾害的源头在中国境内。 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新闻门户网站援引尼泊尔减灾与风险管理署的一份分析报告称，虽然在中国时间上午10:30就观测到了洪水，但资讯很晚才传到尼泊尔方面。报道称，洪水的详细的资讯传到尼泊尔延迟了大约45分钟，也就是说那边山洪爆发了，中国呢隔了45分钟才通知尼泊尔。科学家现在认为，引发这场洪水的原因是山上部分冰川以及下方基岩的崩塌。这场岩冰雪崩坠入数千米下的山谷，在那里化为泥泞且夹杂着碎片的洪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周六表示，中国尽一切努力监测喜马拉雅山脉地形的风险，并与邻国分享资讯。该大使馆表示，陡坡上的图像误差以及广阔复杂地形上的高精度监测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所以尼泊尔方面指责中国没有及时通报，中国方面说呢，准确情况啊也很难侦测到，所以还是没有回应45分钟的事儿。第三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啊就非常震撼，为什么西藏边境山洪令准备充分的中国措手不及。就这个报道是目前所有报道这次灾害啊最深刻最深入的一个报道。就一方面尼泊尔埋怨中国通报晚了，实际上中国自己也有难言之隐。纽约时报的记者到现场一些采访啊，这个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中国官方不愿意外界知道的一些真相。他这个报道主要是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呢，他描述了灾难的突发性与惨重的伤亡。上周三，一股由冰块、巨石和水组成的海啸级的巨浪以极其猛烈之势席卷了位于中国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区域。从雪崩发生到巨浪冲击边境口岸仅仅间隔了6-7分钟。他第二个报道重点呢，他就来复盘为何中方声称准备充分，但是又在泥石流爆发形成之后呢措手不及。就你这个准备究竟怎么准备的，为什么会出现措手不及。他这就揭示了中国媒体啊很少报道的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这一次山洪爆发，泥石流啊是一年前的重演，就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在2025年这个吉隆口岸附近因冰川湖的溃决引发过一次山体的滑坡。而在去年重大地质灾害事故之后，中共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防范，包括建立了24小时的水利监测哨所，建造了防洪墙，加固了堤坝，并开挖了分流的渠道。而且中国官方还进行了应急预案的演练，将冰湖溃决防御纳入官员的培训，并组织村民进行防洪疏散的演练。因为去年呢出现这样的同样的灾害，中国方面确实也做了一些应对的准备。然而上周三的灾难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质现象，它并非冰块的溃决，而是由永久冻土融化与基岩变弱引发的冰川冰体的崩塌。这直接转化为泥石流的冰崩速度极快，没有中间的停歇，导致现有的防洪墙以冰湖为核心的监测系统彻底失败。你看他这段描述呢，他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准备充分却依然措手不及，就准备啊不对口，准备错了。就他准备呢是认为还会重复去年的冰湖的崩溃，那么这一次呢除了冰湖崩溃还夹杂了泥石流，所以他准备的一套预案都白费了，都缺乏针对性。纽约时报第三个报道重点，他就来反思，就为什么你这个口岸吉隆口岸要建在深山的河谷当中，不仅这一次泥石流，不仅去年的冰湖崩溃，很容易会遭到下一次的地质灾害的冲击。就只要喜马拉雅山这个冰川有个风吹草动，这个地方还会被淹。那就明知道是一个极易受灾害冲击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口岸？他这个他还是体现了一种人的贪婪的本性，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个在国家决策当中也很难摆脱这种啊宿命论。就明知道是个风险地方，为什么要选这个吉隆口岸呢？因为别的地方建口岸成本更高，而且这个地方连接中国和尼泊尔的道路呢又相对比较方便。尽管从地质学上来讲这个地方是最不应该建口岸的，但是人们呢都不愿意去啊 做更大的投资，选择更安全的通道。所以纽约时报他就揭示这个，你不要看这次措手不及，下次还是措手不及，因为你选择一个错误地方。他报道的第四个部分呢，就气候变迁下的吉连灾害。就科学家强调，全球变暖在加速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冰川的融体和永久冻土的退化。就这一次啊，与去年的灾害不同呢，就它冻土层呢、开始了永久的退化，所以形成巨大的泥石流，而且这种灾害发生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有关这一次中国尼泊尔边境的地质灾害，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从中国媒体上反映，就中国的一些专家呀，仍然在自欺欺人，在欺骗中国舆论，甚至在欺骗中共的决策者。你比如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四川大学的一个专家，他在对事故的形成的调查报告当中，向中共最高决策层提出一个观点，说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口岸选址。那么纽约时报为什么认为他这个观点很有害而且很坏？因为他说的历史证明是之前极少发生冻土啊永久性的退化，你这次明明看到了永久冻土的退化，而且呢，它明明是一个国际学界公认的未来灾害的主要原因，你怎么还在强调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呢？习主席学历低，但是习主席不傻呀，你这明摆着这个现在的地质灾害的原因或者主要威胁跟以前发生了变化了，所以这个是你不能说谎的。但到今天，四川大学这个专家他仍然是中共方面的主流的决策观点。第二呢，这个口岸选择在风险最大山谷汇流的地方，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你有没有钱再去建更安全的口岸那是另说。但是呢，你看人家专家说，哎，这是个很好的选择。所以 LT 认为啊，在人们争论中共是不是隐瞒了灾害的数据，是不是没有说出真相，但是与那个相比啊，就官方御用这些专家以及官方的判断是最可怕的，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坏的。第一，不承认这个位置的危险性；第二，对灾害的新特点完全忽视，还是用自古以来什么历史经验，你这个不是草菅人命吗？而且把这种啊新的灾害特征闭着眼睛拍胸脯，表达成一种啊可控的灾害现象。你看上一次这个地区发生灾害只有一年的时间，那么这次发生之后，普遍认为啊，它会让喜马拉雅山地区啊进入一个新的地质灾害的周期，但是官方舆论专家却给舆论打了可防可控的麻药，这个是值得啊中国舆论、国际舆论关注的，因为你在不久的将来，它会证明再次措手不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你看《纽约时报》它揭示，2025年灾害之后，中共花了很多钱专门演练，哎，怎么应对2025年那个灾害，就冰湖的决堤，谁也没想到冻土的永久退化、泥石流。就它也反映的，就中共这个治理水平，或者是中共这种专业的治理水平非常僵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你这种冰湖的溃堤，它对当地的这种地质条件会带来哪些影响？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新的灾害？这个人家不去想。既然2025年是冰湖的崩塌，我们就防冰湖崩塌就好了。所以这次灾害为什么一直在国际舆论当中热议不止呢？实际上人们都在思考啊，下一次的灾害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下一次灾害会有多大，这个是对人类的挑战，这个不能像2025年的灾害之后那样的来简单的形式主义化、官僚主义化。实际上国际舆论更多的是在提示啊，如何防范未来更大的、对人类挑战更大的地质灾害。但显然中国舆论呢又跑偏了，舆论更多的是朝维稳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呢就是有一点鸵鸟政策、自欺欺人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由网友建议啊 LT 来评论一下胡锡进与孙宇晨之间的口炮大战。实际上这种啊，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人的吵吵闹闹不值得我们这个频道来议论的，但是孙宇晨这个风波这个事儿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目前中文舆论、中国国内的舆论仍然跳不出八卦的范畴，实际上八卦 LT 也不排斥，但实际上孙宇晨这个事件它展现的是比八卦问题严重多得多的政治问题或者是财经问题，这个倒是被中国的舆论呢，他把它忽略了、忽视了，中共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彭博社 今天呢，他就很严肃的来报道和评论了孙玉春事件。我们在分享严肃的报道之前，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胡锡进与孙玉成他们互相在打什么嘴炮。中国的网络啊，很关注这两个人的吵嘴，而且这两个人的手法呢，在 LT 看来是完全一样的，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你看胡锡进连续三篇文章，他讲什么观点呢？孙玉春呢，给中国男人丢脸，或者言外之意，胡锡进是代表中国男人对孙玉成的不屑。那么孙玉春他也反击，特别是今天最新的反击，他也跟胡锡进的完全是一个思维方式，一个套路。就他在他最新的反击文章里面，他代表中国2亿未婚男性来教育胡锡进，就说你别100个看不起我，我是啊中国2亿未婚男性的代表。哎，我们在追求婚姻，但是我们又要被迫交高额的彩礼，这对我党、我国、我们民族来讲，这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讨回彩礼啊，是为2亿中国未婚男性啊，在争夺尊严，来争取正义。你看，这俩都是多么高大上的人，一个是代表中国男人，一个代表2亿未婚男人。实际上，你要从逻辑来看呢，这两个人都是犯了典型的逻辑谬误里边稻草人这个经典的逻辑错误，因为他们都偷换了概念。胡锡进呢，把孙玉春的假想成中国男人的败类，他代表中国男人。就孙玉春本身，他在这个八卦事件当中，他是他的特例。你把这种事上升到啊，给中国男人丢脸，他完全模糊了这个事件的本身，八卦事件本身。特别是胡锡进，他强调他不了解景甜，那你不了解，你去论人家是非干什么呢？同样，孙玉春的回应，他对小作文只字不提，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年少无知的被骗了彩礼的未婚男性，他也回避了主要矛盾，也去拿一个他不可能代表的事，他怎么能代表2亿未婚中国男性呢？人家就来谈这个事，就双方都在偷换概念。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截止目前最严肃的、最有价值的报道评论，就彭博社今天的报道评论。实际上，孙玉成这个事件以及他这个事件的影响，除了八卦以外，实际上对整个加密货币这个行业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或者是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共呢是宣布加密货币非法，所以中国的社交网络不能谈这个事儿。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呢，他们主要在聚焦孙玉成这个人怎么样，而且海外的言论自由一些，那么对八卦的内容呢，它就比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呢就放大放宽的多得多，相关沾边的各类八卦蜂拥而至。但彭博社他报道的视角啊是更值得关注的，就总得有个成年人吧，就是这个世界荒唐荒唐，总得有几个大人。他报道这样描述，在一篇精心撰写的文章中，这位36岁的男子曾在2007年赢得中国写作比赛，并因此进入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孙某用了大量篇幅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尤其钟爱那架价值约2亿美元的空中巴士 A330， 并吹嘘马尔他夫机场太小，容不下这架私人飞机。西非特内里费岛的居民也从未见过如此庞然大物。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弹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一些知名人士指责孙宇成心怀抱负，并称他为社会的弃儿，因为加密货币在中国属于非法行为。周末曾对孙宇成早期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建议他缓和一下言辞。不难理解孙宇成为何会让北京方面感到不安，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创，这是一个区块链系统，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支付网络。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美元挂钩的稳定币泰达币，近 40% 的交易都在创上进行。这个 TRON 呢，这个可能就是孙宇成他创立的这个波场的这个交易平台。而亚洲犯罪集团也位列创早期用户之列。同时，孙宇成自称顾问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HTX 也存在许多可疑活动。英国和欧盟指控 HTX 协助俄罗斯转移资金。不幸的是，孙宇成那篇令人作呕的文章只会加深大众对加密货币的怀疑和怨倦。 你看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没有像其他媒体啊去论这个八卦是非，或者对孙玉纯本人去怎么评头论足。就他认为孙玉纯这次小作文事件会给整个加密货币行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冲击，所以这也容易理解赵长鹏为什么公开反对孙玉纯，而且呢在这个事件发生后拉黑了孙玉纯。所以赵长鹏的感觉是敏感的，因为他这个他会坏了一锅粥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被低估了的新闻，这个在中国国内很热，但是显然没有引起啊国际舆论的重视。因为对中共有些作恶，西方舆论呢他有时候他就是这种姿态，你关起门来打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除了影响到西方利益他们才去关注，对中共家暴中国人现在西方的媒体越来越不关心了。就中共怎么又对中国人家暴了呢？我们分享中国界面新闻的报道，香港金融监管部门与银行近期针对内地投资者在港的投资不动户展开全面清查行动。这次行动的背景与监管的源头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会发布了监管的通函，要求持牌的银行以及注册机构对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持有的投资账户进行专项核查，重点识别自2026年5月22日往前推12个月内无交易活动且零结余的不动户。那么最近包括香港汇丰、中银香港以及渣打香港在内的多家主要银行均证实遵循相关的监管要求。香港汇丰银行宣称已陆续向中国内地存量的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在指定的时间9月12日之前通过银行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络资料。中银香港与渣打香港也通知不动户的客户阅读并确认跨境披露声明，进行尽职调查以符合监管规定。那么这次核查的核心是要求提供资金来源的声明，这些银行的通知都要求客户必须签署自我声明，承诺用于投资活动以及相关结算的资金均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渠道，且没有违反中国内地外汇管制规定。同时要求客户承诺客户同意银行可执行向执法监管机构提供个人信息和账户资料。那么对于9月12号以前没有完成自我声明和资料更新的，其投资账户的服务将面临暂停交易乃至终止服务，就账户关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这个举动是在中共啊严查境外的信托基金、信托投资，严查境外的保险收入，它又一个新的严查中国人海外资金财富的一个激进的行动。就之前如果是针对超级富豪，比如信托境外的保险，针对中等收入以上的人，那么这一次就是一网打尽了，就所有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的人以及你账户上的一些资产，中共要开始全面清查前面的围剿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举动，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就到香港旅游顺便在香港开个户，但是现在中共啊要开始搜查了。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啊中共对跨境金融监管体系的深度的穿透，它向中国国内的民众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你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你到哪我都得管。所以这次对所有中国内地在香港银行开户的状况资金，中共这次进入了全面的大清查，非常恐怖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的清查啊，它实际上伴随着某种没收，因为它一方面恐吓你，它让你这种正常的香港开户，它在舆论上给你制造一种压力，制造一种负面的压力，哎，我要清查这个东西，但我也没说你是违法，但是我要清查。那么在中共的这种政治逻辑里面，一旦清查那就是非常负面，它给你带来恐惧。那么带来恐惧呢，它接下来组合拳呢是不动户，因为很多所谓的不动户都是被吓的，吓得不动的。因为你现在要清查香港的开户，假如有一些低收入的这个阶层 跑到香港去存2000港币、3000港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就要放弃这个账户了，我不去理他，不去动他。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了不动户。不动户按照这次清查的规定，就要被冻结打入另册了。那么打入另册，长期不动，它实际上就变相的没收了你这个资产。那么这次的行动是一种搜刮、没收资产。另外一个证据呢，就是彭博社他专门报道，这次不动户的清理啊，从范围到标准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人。你比如说银行的不动户长期不用，余款是零，香港人怎么处理呢？香港人不处理，香港人是24个月，而且列入不动户之后你打个电话就恢复，但对中国人不行，中国人是12个月。那外国人在香港开户不动户，他是什么门槛呢？也是24个月，但这次专门对中国大陆的人就12个月。同时呢，香港人外国人你要解冻你打个电话就行了，但对中国人不行，中国人你得来人。所以这个呀，弄得就非常恐怖了，谁敢去啊，我天。所以因为这次在香港这个所谓的不动户运动啊，中共会盘剥会搜刮多少资产，这个外界无法得知的。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内前两年也大规模的搞了这种不动户运动。那么中国各大银行弄的这些不动户运动啊，把人家钱说12月没有动就冻结起来，最后大部分呢都变成了国有银行的资本了，就变成没有人认领的了。所以这次在香港中共是如法炮制，他不按香港的法律，香港法律24个月不行，对我的刁民我说了算，12个月，而且人家是网上解释就行了，中国大陆的不行，你要重新搞尽职调查，第二你线下报告。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为什么要弄这一出，突然要对香港的中国大陆的客户进行不动户的审查，除了官方讲的要实行穿透式的监管之外， LT 认为啊，本质上还是中共缺钱起了啊打劫抢钱的邪念。你比如说今年以来对海外的信托收入要收 20% 的税，对境外的保险增值收益要收 20% 的税，这些规定呢都不是新规定，以前的税法都这么写的。那你以前为什么没有落实呢？都集中在今年落实。包括今天中国另外一个大财经新闻，就终止外国人股票投资收益 20% 所得税减免的这个政策啊取消了，就外国人呢优惠政策没有了。就这些啊，怎么都集中在今年出台，它背后还是反映中共国揭不开，就是缺钱。那么中共面对这种缺钱，他没有啊去综合的去考虑。因为一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面对缺钱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征收，一条是节支。所谓的征收嘛，还是通过蛋糕做大去发展赚更多的钱。所谓的节支嘛，就是把该收的账款收回来，少花钱地方少花。那么中共今年以来的这些税收收紧的政策，它都是属于啊节约或者是节省这个方向在努力。而且呢，它把以前相对宽松的税务政策都在收紧。那么这种做法对中共而言，它似乎呢也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因为中共的法律本身规定要收这些钱的。我现在只不过是把以前宽松的政策变得严格了，但是它会给现行的经济秩序啊会带来额外的紧张紧缩效应。因为你长期不收税，它就形成一种法不责众，它就形成一种温水煮青蛙。你现在突然要往锅里面加开水，突然要严格征收税收，那么让整个秩序啊都打乱了。你过去长期不征收，长期的优惠政策，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秩序和生态。而且这个秩序不完全是由啊民间企业或者是外国投资者他们制造的，是官方允许的一种秩序。所以你突然收紧，突然从严，改变现有的秩序和生态，它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如果说原来不收税的我现在收税了，原来优惠的对外国人优惠我现在不优惠了，它还有一个法理依据，还有一个理由。那么这个新闻体现出来，对人家中国大陆的人在香港存款，中共要拿放大镜，要像审罪犯一样的每个人去审问，这个就有一点呢抢劫打劫的意味了。这个还不完全是家暴的问题，这种拿出来示众是家暴，到最后要把人家这些钱呢充公，这个就是抢劫了。所以 LT 认为这个新闻事件呢被大大低估了。他低估的原因呢是中国官方他不会让民众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抱怨，香港特别香港的银行现在胆子啊被中共吓得比中国的国有银行胆子还要小。所以这个香港账户清查运动最后的结果 就是中国老百姓吃闷亏，还没地方去说理。但是 IOT 认为中共这种恶事做多了，他会集聚啊民间的不满，他最终会发酵，会爆发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